天是我们都很热情，应该因为太天气有点热哈。
健身祝福我们呀，因为最怕是又冷又热就会身体不舒服。健身祝福我们身体健康。
那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是听说，请问你的大名是什么？
啊，他姓王，
王
三横王，
三横王。嗯，然后
是美丽的美，
哇，很美丽。
丽，
哦，丽。
然后是红颜色的
王丽红，
红丽了。
哇，王丽红，好，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
对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谢谢。
请坐。呀。所以今天呢，很高兴你来这边，是刚刚我最教的最后一课，有机会认识到你，对呀，
这是你的荣幸，
就是，对呀，你对圣经熟吗？历代志不知道你看过没？哦，
看过
哈，好，那基本上历代志是讲给那些基本上是被掳。到那个巴比伦或者到那个其他的地那个波斯那个地方的，然后这注重于跟他们讲一个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圣殿的重要性。哦，那今天呢，我一开始是看到一个诗篇137篇，诗篇137篇是讲到那些被掳的那些人民哦，他们就向神哀求。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4，我们一起来念。来，
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西安就哭了。我们把我们的心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耶和华怎么啊？如果我忘记你。”
好，那这个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诗篇，或者你们有圣经的话，基本上，我想我们这里很多的都有一种叫诗，就想到我们祖国，想到我们国家或者我们故乡，一想到对人就怀念的一种心情在里面。但是在这里呢，特别他们根本那个国家都没有了，那个时候那个没有那个国家，那个国家已经算是毁掉了，所以其实他那个心情想到哦，特别他们唱起的这歌，一些想念的歌的时候，就特别很有感动，哦，所以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历代志，就是因着神把这个啊，因为这些人不遵守神的教导，而他们就被惩罚，就被掳掠到这边是讲到巴比伦啊，巴比伦这个地方。那愿神恩待，从他们的教训，我们学习到不要被神所要把我们就是来惩罚。愿因着主耶稣，我们都能够得着那个美好的福分，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哦，我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主啊，谢谢主，因着以色列，因着犹太族。我们能够知道主啊，你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们就是你的见证，他们就是从你的选民中，我们看到你那个正义，你那个公义的神。主啊，也看到你的慈爱，你也给他们回去他们的地方。主，我在这里让我们今天所讲的，愿神恩待保守祝福我所说的都是没有什么差错。主啊，恩待，也祝福同学们，我们每一个来听的，愿你也跟他说话，用你的话语跟他们说话。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Amen， Amen。 好，那所以从这边看呢，这个是诗篇哦。那 其实这个 slide 过去大家也看过，就是基本上是讲到所罗门的那个后裔。那是后裔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哦，之前从那个第九课那第几课的时候，我不是给了大家一个图，这样子的图，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基本上就是说，每一个王他在做了多少年，那还在公元前哪一年哪一年哈。那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上一课是讲到那个约西亚，那约西亚呢？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课讲到，就是约西亚其实他这个是不错的王，哦，他是不错的王，但是，好，他最后的时候，因为，好，我们上一次有几个同学不同的看法，就是有一些感觉是，他是神的时间，或者说他没有询问神，他就去抵挡那个埃及，哦。哦，那个尼哥跟那个王打仗的时候呢，就被打死了。那这样子呢，约西亚死了以后呢，他有几个孩子，哦，有几个孩子。那从这边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最后的王朝，最后这个犹大族，哦，犹大国，他就是已经约西亚是基本上是最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好的王了。那后面呢，就是已经走进那个末路了啊。好，这边是讲到约西亚他后面，约西亚这个讲到那个约哈斯，他是这个做王做了三个月哦。这边是讲到约雅金跟西底家，好，我们等一下会每一个跟大家讲一讲。这边呢，这个图其实过去我一直没人忘记跟你们讲，是说其实那个耶路撒冷或者巴勒斯坦，他那个如果从那个海这个从这个图里面哦，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其实一个非常相当高的一个山哦，那个地中海呢是这边。那如果你看到这个耶利哥跟死海呢，它是树木就是掉得很低的哦，低过那个就是地中海，所以它那边就是叫死海，就是根本就不能去人围住的哦。好，我们刚刚说过了哦，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山的这里，撒玛利亚山、哈布山哦。然后那个尼波山，哦，那个死海，所以这边是非常高，哦，到最高的其实这个整个图里面，黑门山是最高的，在北边，它常常都有下雪，那个水呢，其实从基本上很多的雨水是从那个水源呢是从黑门山那边流下来，流到这边，哦，那也流到那个海去，哦，那所以呢，那加密山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祷告跟那个巴利老先知那个征战的时候，加密山，那个伊加呀，反正就是这几个这个图哈，哦。这边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其实呀，所有的基本上这边是完全是山，这边是比较平原。所以呢，一般埃及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从北边下来，或者是南边往北的话，就是走两条路，一般就是要绕着那个平原，非利士平原，或者是从这边上去，哦，绕着那个海上去，哦，北边，因为中间是山，那个都是山区。哦，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他们是主要的，这个是大的道路交通路。好，这边讲到亚述，我在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希望跟同学大家讲一讲背景，这个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神他的作为，神他的。其实亚述呢，其实很多年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哦。他非常的强盛，然后其实他把那个亚南人啊，他拥有大片的土地，在 主前1000多年的时候，他都已经非常的强大哦。那然后呢，在那个以色列，在那个所罗门大卫统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也强盛，但是没有威胁到，没有威胁到那个巴勒斯坦人啊、哦。但是他就是占的是北边哦。那然后一直到主前827哦，这个那个国家呢开始衰退，然后一直到那个主前745到727，它重新就是那个国家兴起了，然后向外扩张，然后他就打到那个叙利亚跟以色列，哦，在主前722，以色列北国就被这那个撒曼以色列第五世他的儿子所灭，哦。那居民呢就被掳，那个时候是主前722，那犹大国呢就不断的受到那个亚述的威胁，所以犹大国这个时候常常是被亚述威胁，埃及反而是基本上犹大国分开北边亚述，南边是埃及，两边两个大国一直常常就是攻击他们，就把他就是一就是说你的是听北边的还是南边的哦。然后在那个特别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次那个亚述王哦，就围着那个耶路撒冷，也围着耶路撒冷，他准备要去把他灭亡的时候哦，那个时候记不记得，你们记得哪一个王他在那边呼喊，然后他就神就差遣那个军队就把那个谁杀死了，你们记不记得之前
四
啊四十家，对。那所以呢，但是他把那个亚述打败以后，亚述呢但是他只是把那个埃及哦征服了哦，西西家虽然他有一段时间是还不错，但是因着那个亚述仍然还是在有一些威胁对这个犹大国。那个时候呢，主前625呢，巴比伦开始起来了，因为亚述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中东很多地方，这个四西家就是老大，哦，四西家这个时候因着亚述突然今天就是神就是把很多那个亚述的军队打败以后呢，就杀掉以后呢，所以基本上犹大国有一段时期是很安全的，他那个时候四境都平安哦，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所以呢那个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蛮繁荣的哦，很多人都是把东西送到大犹大，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已经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巴勒斯坦那个犹大国它的影响力可以到以色列跟南国两边都已经受到很多的能够回到圣殿里边敬拜神。好，这边是讲到亚述基本上他的统治的那范围影响力是很大的哦，那基本上影响力到这边，其实有一个时间他把埃及也征服了哦。那然后这边讲到啊，这边是马代就是波斯哦，那然后巴比伦这几边其实那个时候都在亚述的掌控里面。好，所以呢现在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其实他在这边，所以亚述就是一直来还是常常有时候会对他有威胁，那个埃及也是对他也是有威胁。那这边是讲到那个阿拉伯哦，这边是讲到这些主要的他的那个路线哦，这个是路线，就是基本上我刚刚我也有提到这个，如果是南到北的话是绕过那个约旦河从这边去，或者是从沿岸这边去，因为这边是海哦，迦南地是这边，腓力斯是在沿着海的，所以那伊顿在这边，所以从这个地图来说呢，其实
整个阿拉伯沙漠就在中间，在约旦的在右边。好，好，这一次上一回讲到那个约瑟亚，就是被那个尼哥被埃及那个尼哥王打败以后，那耶利米那个时候是那个时代的先知耶利米，其实有好几个先知在那个时代，以赛亚耶利米那个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话，这是从他是临到那个耶利米先知，他讲到这个埃及我刚刚提到这个历史背景埃及那个时候不是刚刚把那个犹大打败了那个国家，那打败以后呢，那其实埃及呢去重点是什么呢，他就是去帮忙，如果你们从讲义里面今天的讲义你会看到，基本上那个亚述王那个强盛把那个亚南北国其他的国家都毁灭以后呢，约西亚就是那个时候他以为可以有影响力，可以收回去北边的一些领土，所以呢当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其实他希望巴比伦把那个亚述国把它灭掉，为什么？因为他就常常都被那个亚述威胁嘛，他也不希望埃及，所以对他来讲，因为巴比伦其实蛮遥远的，那如果巴比伦把亚述或跟那个埃及他们打败的时候呢，对他来讲是没有威胁，对他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当那个埃及王尼哥他去帮助那个亚述，那因为那个巴比伦的兴起，那个时候亚述就是被打得很惨，被那个巴比伦国打得很惨，所以亚述呢就向那个埃及求救。其实这个真的很奇妙，所以国家这个政治的环境，因为埃及跟亚述应该是死对头因为亚述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强大呢，就是说基本上把那个埃及也是有一段时间把它征服了，那但是呢埃及他自己就起来，然后也是抵抗那个亚述，但是当亚述被巴比伦打得很惨的时候呢，那个亚述向埃及求救，那埃及呢就往北边，就是去想帮助那个亚述，但是当他们去帮助的路途中呢，就是约瑟亚就是来抵抗他了约瑟亚去抵抗他，但是从这个耶利米书第46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法老埃及王的结果是怎样，因为记不记得他想往北去想帮助亚述但是呢这边是不是也看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一个第二节，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结果有没有帮到我们一起来念，来，
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以下的话是关于埃及，论到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14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尼斯
击败。所以看到埃及那个时候很想去救那个亚述，但是呢那个还是被巴比伦王把他们打败，他们 是基本上是联合起来，其实那边有好几个马代跟那个巴比伦是联军，即便呢亚述跟埃及呢是联军，但是他们就被打败了他被打败了来，好，这边我们就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历代志最后的一章了，从36章一开始就讲到其实刚刚我们所念的一开始第一个约西亚死了以后，约西亚死了以后从那个讲义来说你们看看第一个他当王的是你知道是哪一个吗，他叫约哈斯，约哈斯其实我那个时候
其实不是很明白约翰四是谁呢？因为其实在记载当中呢，其实不多提到约翰四。原来约翰四呢，就是其实是约西亚的最小的儿子，哦，叫沙龙，他是最小的儿子。那很奇怪，为什么反而不是叫那个长子当皇帝，而是变成最小的孩子做皇帝？因为有一些不同的神学家在那边推论是说，很有可能因为那个最后那个沙龙就是约翰四呢，他是反对埃及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民呢，基本上约西亚被埃及王尼哥杀了以后呢，他们就是很爱那个王。那这样，但是因为他们因那个王一死了以后，临时哦战争以后临时一死的时候，他们要马上推一个王出来，然后这个王呢应该是带领他们继续来抵抗那个埃及的，哦，理论上是这样子。所以呢，约哈斯呢，他是一个从那个政治立场来讲，他是希望能够继续的沿着他爸爸，就是对那个埃及来抵抗。但是从这边也可以看到，那个约哈斯，他一做王，当那个埃及那个尼哥回来的时候，结果就把他废掉。为什么把他废掉？因为那个这个约哈斯呢是对这个埃及是不友善的，所以他就把他废掉，然后就把他那个约雅敬，这是他哥哥，哦，把他安立起来做王。从36章到第五节那个时候呢，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哦，从这边可以看到约雅敬呢，他是一个属于亲埃及的一个王，哦，他是听命于埃及。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亚述已经没有了，现在北边就只有巴比伦。那巴比伦呢，你可以看到约雅敬他是一个比较亲埃及亲南边的一个大国，所以巴比伦呢就来攻打他。那一般攻打他的时候，埃及其实也是想去帮他的，但是看起来埃及帮不到他忙，所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去攻打，然后就把他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这个是第一次，就基本上就是说第一次说被掳到巴比伦去，哦，然后他们把圣殿里面一部分的器皿哦，一些好的东西都把它带回去巴比伦，然后放在巴比伦他的神庙里面，哦，这个所以历史背景呢，就是讲到后面这个约西亚他后面的几个孩子的他们的后面的结果，哦，约雅敬他是被那个埃及王把他尼哥把他捧上来，然后成为一个王。但是很可惜，哦，巴比伦就因着他的原因就把他就是把他把他拉回去了，被把他掳掉了，哦。那巴比伦把这个约雅敬，哦，把他带回去巴比伦呢，那他当然要安排另外一个王来取代这个约雅敬。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约雅敬，约雅敬呢其实是谁呢？是约雅敬他的儿子，就把他的儿子，其实他儿子应该来讲是不是很年纪当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这边提到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如果他这个约雅敬他登基的时候25岁，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做王做了11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36岁，他36岁的时候就被那个巴比伦把他带到那个巴比伦去了，哦，那个尼布加尼撒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36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这个叫约雅敬，他就把他变成这个那个时候亲那个巴比伦的一个王。那约雅敬这边讲到啊，那其实啊，
约雅金呢，那后来是怎样呢？这边讲到他到有一段时间，他也抵抗那个巴比伦，他也想背叛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呢又回到那边，然后又就是来惩罚这个约雅敬。所以犹大王约雅敬跟他的母亲，他很多那种领袖臣大臣啊跟各方面投降了，投降，然后呢就巴比伦就把他抓了，把他抓了。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那个国家非常之弱，因为为什么？只要那个大国一来，其实很容易就把他们就是被掳啊，或者是围着他。最后呢，巴比伦王哈，最后就是把那个他自己认为一个会不会背叛他的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呢，就把他变成那个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大国的王啊。这边还是讲到那个约雅金那边，就是基本上是从那边就掳掠了很多，那个财富啊，跟那个所有的财物。好，那最后那个讲到斯底家那个时候呢，斯底家，约雅金那个被城围困了三个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因为后面有每一个王，只是他做的时间不长。所以有可能呢，你们会也许乱掉那个几个名字。那比如说那个打个比方，那个斯底家其实蛮那个，也许没有模糊，因为斯底家他是约斯雅有一个儿子叫斯底家，然后约雅敬他也有一个儿子叫斯底家，所以从这边呢是大家有时候看圣经会不是那么清楚，有时候会被模糊掉，但是从这个列王记那边可以讲看到，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哈，就基本上他从那个耶路撒冷把那个耶和华的圣殿的一切的那个宝物都把它拿掉了，掳掠掉了，带不走的话他就把它毁坏掉，带得走的话他就把它掳去耶路撒冷去。所以剩下只有这个是最后一次哈，就是说把最穷的那个是最后的斯底家的时候哈。我们这边讲到斯底家约雅敬，就是做这个三个月的一个王，在三个月做三个月。好，这边讲到约雅敬的时候，基本上，巴比伦，我们来看看。这边是讲到耶利米先知，他一直来警告，跟那个私底下跟那个王来警告，叫他们是说不要就是说要谦卑下来，但是呢讲到巴比伦那个尼布加尼撒那个王呢，然后他也是强迫那个斯底家，强迫在他的自己的神那边指示，叫他效忠于那个巴比伦王。这个很奇妙，这边我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为什么这个奇妙呢？我想请问同学们，如果那个有一个敌人，然后抓住你，然后叫你起誓，然后指着你自己的神起誓，然后说你要效忠于我，不能背叛我，那发这个起这个誓的效果，你感觉合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好，那问题是说，现在这个私底下呢，他指着他自己的神，然后但是起誓以后他还是背叛了尼布加尼撒， 那神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呢？哦，我看神怎么看。其实神到这边，他也讲到这个，从了耶利米的耶利米先知他们这边说哦，其实说你曾经发誓起誓说我要效忠那个尼布加尼撒的话，其实你第一就不应该就是发誓，你不应该说这些话，因为每次你对神指着神起誓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作用的里面，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都起了一种作用，就是说因为你讲得出来的话，你指着那个神的话，你还是应该是相对的，你一定是不讲，你讲了以后呢，但是你又不肯不肯那个执行那个启示呢，所以神呢还是会惩罚的。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话，希望同学们不要随便启示说哦，这个启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从这边，因为那个耶利米先知跟那个示底家王跟他说，你以前曾经发誓，然后这件事情啊，其实也不是好的哦，也不是对的，所以基本上不应该这样子哈、哦。然后呢，讲到这个示底家最后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不单单那个王哦，他已经背叛了那个尼布加尼撒，也背叛了那个神耶和华神，然后他的祭司长跟那人民呢也得罪神，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同样的跟他们祖先一样，随从他们列国所就是拜哦，在那个拜别的偶拜偶像，在那个圣殿里面也污秽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哦。基本上耶利米这边从他的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最后那个王已经是基本上很多的还是走进去已经背叛神，也背叛所有他统治那个主国的那主要的国家不是他的主国，那主要的国家那个地方。好，那这边呢讲到这个最后私底下他围着这个城，你知道私底下那个围着那个很惨哦。如果因为从历代志里面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从那个列王记那边呢讲到是说，那个巴比伦围着那个耶路撒冷城，把他要打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城里面没有，大家都没东西吃，没有东西吃。那个示底家呢，其实那个时候常常就向那个先知来求问，哎呀，怎样？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都已经很惨。那个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就是那先知就叫那个示底家叫他投降，但是他们就确实没有投降，他一直没投降。那是加拉底人呢，就是巴比伦人呢，就进去攻破了他们，攻破那个城，那个耶路撒冷城。听说那个时候所有人的军队都没，就是逃到怎么样呢？逃到那个圣殿里面跟那个巴比伦在打。因为其实城已经破了，城墙也破了，所以他们最后的防守就跑到那个圣殿去，在圣殿里面，所以那个巴比伦那些人呢就很气哦，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圣殿也烧了。基本上所有那个他说比较高的房子，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比较高的房子啊，王宫啊或者圣殿，全部把它烧得一干二净，然后就彻底的把这个耶路撒冷完全的毁掉，完全毁掉哦。所以基本上那个，然后可以用的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边讲到那个示底家是最后的那个王哦。那这边讲到先知有事说他们这个国家会被，然后就会怎样，过了一个
那我们来念一念这个十九到二十一，可以看大家来从这边几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凄惨的一个时代，因为其实那个城门也破了，更多方面，然后就被堵了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
加勒底人烧了神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又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又毁坏了城里一切珍贵的器皿。脱离刀剑的人，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的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直到这地享满了安息，因为这地在荒凉的日子就想安息，直到满了七十年。
好，这个历代志从三十六章十九节就讲到后面那个结局哦，就基本上整个耶路撒冷就被毁了，那基本上呀，所以可以该烧的都被拆了，都被拆了。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七十年，哦，这个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他对他们这个就一直鼓励他们，那个时候就投降嘛，不要抵抗嘛，哦，那但是他们不听，但是他说你们还是会回来，你们会是回来，你们这些渔民会回来的，七十年。七十年，好，七十年过了，从这边七十年过了，这是历代志，基本上是后面那几个经文了。那七十年以后，那个时候，巴比伦这个国家也没有了。哦，波斯变的是另外一个国家起来，那个是波斯，那个时候波斯王叫古列。好，那七十年以后，我们来一起来念一念这个二十二十三，看看这个七十年以后波斯王会怎样。来念，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感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通告全国，并且下诏书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乃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好，同学们，我们从这边看到耶利米他跟那个示底家王最后是说你们会被毁，哦，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七十年以后你们回来。那从这边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波斯王古列，那这个又回到上一次有讲到尼哥那个王，他也是说，哦，他也是跟那耶西亚就说你不要抵抗我，哦，因为耶斯雅去打他的时候呢，他说你们的神基本上就是说叫我，这就是说是你这个神叫我去帮助亚述的，你不要拦阻我，哦，但是那个时候耶斯雅就不听，耶斯雅不听。那这次还是又是回到真的是为什么神很奇妙，我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说神好像借着不同的反而不是希就是不是犹大人，然后他又把神的话语也是赐给他们呢，然后那这个我想请问，这个波斯王古列他也相信耶和华对吧？他相信耶和华，因为他是说天上那个地上的万国是谁赐给他的？他是说是耶和华天上的神赐给他的，所以照理来说，那这个波斯王是不是很相信耶和华？
字面看起来像，
啊？
字面看起来像。
字面看起来是嘛，对吧？所以其实
从那个以后也看到离歌那个埃及法老的时候，也是说，哎，那个神里面的神都叫我去的。那我请问，那这个古列他是不是变得信耶和华？摇头，你感觉他不相信耶和华吗？
他是神之一，可能是这样。
神之一，
他们是多神论。
啊，
多神性，还有神，他也是。
啊，很好，一个是神之一，一个是多神，哦，还有个其他。那上次我知道，佳琪其实他也讲出一个是时间性的哦。就70年过了，他说神就感动了这个王，但是还是回到就是说，其实不同的说法了，有一些他是说他讲这句话，其实目的他是讲给谁听的呢？他是讲给这些耶和华的民族听的。所以呢，比如说我对这个耶和华的民族，我就说你们的神跟我说，哦，
杰克，
这个哎。天下所有的地上所有的国，你们的神说给我的，哦，所以你们要服从我，你们要服从我，哦，然后呢，对着这个另外一个民族呢，就是说，哎，你们的神就是把地上万国赐给我，所以你也应该服从我。所以呢，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信奉，他是信很多不同的。他每一个神也是会这样说，那基本上，所以回到神学是说，是不是只有耶和华，只有这个犹大民族回去？其实从历史来讲，他们后来发现，其实不单单犹大这个国家回去，他有别的地方的民族，那个波斯王也照样。下一个诏书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国家非常的大。所以呢，他基本上是说，也把这个诏书呢，也是给别的民族，叫他也回去，哦，也回去他自己的地方。听说有另外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子，哦，这个不确定，但是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其实基本上那个他虽然是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但是这个是他信的其中的一个神，因为他是多神论的，哦，他是多神论的。那所以回到那个埃及王尼哥，哦，因为他也感受到就是说，其实有两次神在借着他的感动，就是来感动那些其他王的领袖，来感动就是说是我给你，你们才有这样子。但是他们所相信是其中的一个，哦，这个是一个说法，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也是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他们相信，但是他们相信，但是他不是说那种要敬拜的信，只是说因为他得到一个东西，从字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是看到这一点，那同学有没有看到别的亮光？你们也许神给你们看到一些东西，
就看那个尼布加尼撒使用那个。
Hey,
大义理性，他的神经有了很多的人，他们也是很敬畏这个神，但
是
他们不把他作为自己的那个神，他们自己还是立一下嘛，干嘛？
是，对，大义理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大义理就是说他也敬拜那个大义理所相信的神。但是也同样的把自己那个偶像也做起来，各方面没错，也是这样。
像那个
也是
那个埃及的法老是那个约瑟的时候，也是他跟他解梦，
也是解梦，哎，对对，很好很好的提醒呀。所以其实很多他们相信，但是他们是不是只信他而不信其他的呢？就是。没有了啊！从但以理，从约瑟的故事来说，可以也是同样的利益两点。好，好。在这边，哦，这边讲到这个刚刚那个 细言那个八四嘛，哦，这就是讲到那个斯里迦，他对着那个八四是说，我不会背弃条约，因为他宣誓效忠巴比伦王。但是在以斯结书十七章十七节的时候呢，其实神哦，这里讲到哦，这个是讲到那个法老不能帮助他抵抗，哦，法老王不能他们率领那个大军，但是不能帮助他抵抗那个巴比伦，哦，所以呢，因为神是这样说，他藐视了我的誓言，背弃我的约，哦，我就把这个罪归到他们的头上，我又把我的网撒在他身上。哦，这边是讲到以斯结，就是因着他本来跟神有一个约的，哦，一定要常常要遵守他的教导，但是没有，所以他就从那边被把他抓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是以斯结讲到这边，然后讲到那个时候敌人就是建造那个围城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城来攻破那个城，哦，那个也讲到法老虽然他从埃及那边想帮他，但是也帮不到他，所以巴比伦呢还是把这个耶路撒冷把它攻掉了，哦，这边是说这个耶利米一直劝那个斯底家，就是说你要投降，因为神的定义就是要把你们毁掉的，所以千万不要抵抗。基本上是说，呀，你这样子的话，你损失的更大，损失的更大。但是斯底家没有听，斯底家没有听。然后这边讲到说。不单单，哦，他跟那斯底迦讲的是说，不单单就是巴比伦来攻击你，那个天灾你可以看到，哦，他这边其实城里面比天灾也有那个瘟疫，所以那些里面那个牲畜啊，各方面都很惨，然后又有饥荒，有各方面的瘟疫都发生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所以呢，也讲到说，尼布加尼撒击杀他们的时候，真的不留情的，不怜悯的。哦，讲到其实他一直很想叫他们说那个。好，那这边讲到波斯，这边大家介绍一下波斯哈，哦，波斯现在我想大家都知道是现在的伊朗的古代的波斯地区是。现在的伊朗的南部，哦，现在伊朗的南部，等一下我给你一个地图看，这是包括那个加格罗山麦以南，哦，波斯湾北岸，哦，这边，然后呢，北边呢就是马代，基本上马代跟波斯呢现在合为一了，所以基本上马代呢是伊朗民族中心，哦，波斯跟马代。这两个是伊朗民族中比较大的两个支派，它早期的历史不是很明白，但是是祖前七百年那个时候立国，哦，然后呢，那个波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亚述国的附庸，哦，那然后但是亚述在祖前六百一十二就被这个马代。跟那个波斯那个年轻人就把他杀了，马代跟那个巴比伦，哦，马代跟巴比伦年轻就把他毁掉了，波斯就成为马代的附国，哦，那这个讲到主前五百五十，啊，讲到这个波斯王，他其实是马代的那个王那个亚斯铁基的外孙。哦，但是他是独立出来的，从马代那边脱离出来，所以他反而就是说变得是取代。然后在主前五百三十七，他灭了巴比伦，然后建立一个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呢，他的国土可以到印度河跟欧洲， 这边是讲到这个波斯，讲到这个波斯湾嘛，哈，我大家也听到哈，这是耶路撒冷在哪里？大家看不看得到？也许你看不到哈，这边看没看不清楚。西顿只是小小的一个，在这边。哦，埃及在这里，耶路撒冷跟那个边，哦，就是这边波斯湾。这个刚刚讲到那个黑人山啊，就在这里。好，如果把它缩小的话，就是波斯湾，波斯在比天津边，在比边啊，啊，那然后，亚沙漠，这个是那个是讲到那个亚述跟那个怎么把推罗一样，这个图看过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回答的时候，神很奇妙。就是说兴起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为的是怎么样完成神的一个意思。历代志，我从第一章那边讲到，啊，第一课这集讲到基本上是神他兴起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然后接着他的子孙，然后到大卫，然后他这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建树，就是建了圣殿。哦，你们大家记不记得，他建了圣殿来敬拜神，然后从大卫的手中，但是因为他的子孙没有遵从神的应许，所以呢，到最后呢，圣殿被毁，整个国家也整个民族也没有了。那你不是民族，就被掳了，分散到这些地方去。七十年以后，他们回去，哦，他们以为就是说，就从那个历代志这个书呢，这讲书呢，最重要是说你们回来，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神当初跟你们的祖先所说的、所应许的，你们要重新把圣殿要重建。他们的目标就是你要重建圣殿，哦，因为这个是神的荣耀，这个是因为你当时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哦，那现在呢，就是说你回来，哦，所以历代志是跟当时被掳的那些犹太人民族，他们回去跟他们所说，然后他最后这个他跟古列王，他跟古列王申请的时候。最重要是说什么？他是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然后叫他怎样呢？叫他为他建造殿。哦，他指派我，那个神，他是说耶和华的神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哦，刚刚也提到了，其实那个。波斯王古列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也建造不同的，也许来那个殿宇来朝拜他当地的神，来为他求。所以到这个历代志36章最后的一章，他最后的就是跟他们是说，你们要回去建造殿宇，这个是他们的目标。好，这个就是历代志的这个总部。这个整个全部都讲了。好，那个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从那个历代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习到，就是其实大卫他很渴慕那个圣殿的建立，他花了很多心血来教导那些利未人唱诗歌，来怎么来从那个帐幕那个游荡的时代，不是用抬约柜，哦，然后而是把约柜放在圣殿里面，然后一起来朝着这个圣殿一起来敬拜伟大奇妙的神。我们也讲到就是说，现在圣殿是在哪里？神的殿。我当时有讲过一次，我们其实就是神的殿。 我们是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所现在所显出的，人看到荣耀是从你跟我的身上来看得出神的荣耀，哦，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愿我们同学们，我们都成为神的荣耀，好，那没有的话，那我就今天结束祷告了，好，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谢谢主，因着这个历代志，所以看到大卫王，他渴慕你，他也是你所喜悦的王，主啊，因为他何等渴慕你与他同在，何等渴慕成为他借那个电影成为你的荣耀，我们的神也真的还知道，深深知道我们就是你的荣耀。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主啊，都成为你的荣耀。愿主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谢谢同学。